好，我们来接着上一堂课来思想。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啊，一个是咱们上一堂课引用过的，马太福音23章吧，23节。马太福音23章23节，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信实、廉洁，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
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礼仪律，献上十分之一的礼仪律，礼仪律法的精义是什么？是不是公义、怜悯、信实啊？公义、怜悯、信实就是礼仪律的精义，对不对？啊，那如果你要不懂礼仪律的精义，你几乎看圣经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怎么看。比方说，献祭是不是上帝吩咐的？献牛、献羊、献祭物，是不是神所吩咐的？可是有些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上帝说你献祭我不喜欢，你吩咐我来献，我来献了，而我献了你又说你不悦纳，为啥？因为你没有带着公义、怜悯、信实的心献，所以你们的祭物我也不悦纳。那有人说了，那我只有公义、信实、怜悯的心，那我不献了行不行？那也不行，对吧？为啥呢？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字啊，就是一个是道德法你要遵守，礼仪法你也得遵守，那么连长老会定的决议啊你也要遵守，虽然这个遵守的程度不同，但通通都得遵守，通通得遵守。如果没有心遵守，那个遵守就没有意义，但是有心的人呢一定会遵守，有心的人肯定会遵守啊。所以说，那如果有人说，那我有心我不守我不献行不行，那是胡说。如果你要说有心不可能不献的啊，因为不可能不献，一定会献的。即便是表达形式不同，但会表达，不会说不表达，不会说不表达啊，一定会表达，只不过表达形式不同。这就像谈恋爱一样，你看每个时代的人表达形式不同啊，有的人说有代沟，代沟的原因是因为时代不同，表达形式不同，这就叫代沟啊。那老人们他们不是他们不相爱，相爱是相爱，表达形式不同啊。年轻的也相爱，表达形式又不同，对吧？西方人跟中国人表达形式不同啊，可能西方人更浪漫一点，那么中国人呢又学习他们那个样，学的浪漫实际上也不会浪漫啊，也不大像。这就是啥？这就是看到吗？你看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但是背后那个东西是一样的，男女相爱，但表达形式都不一样，都不一样。这就相当有点像咱们所说的道德法和礼仪法、民事法的关系一样，道德法都一样，礼仪法、民事法不太一样。可是不管用什么表达形式，但精神是一样的，啊，这个精神一定是一样。所以咱们现在，你先不要注重形式，你要注重形式的话呢，就说明啊，你就不会看事儿，你最重要的是要看背后的精神。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了，哦，原来献薄荷、茴香、芹菜十分之一。亚伯拉罕也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跟后来他们也到圣殿里面去献，背后的精神都是一样，就是表明了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他的生活是公义的，是有怜悯的，是信实的。那么摩西时代的人呢，他不管怎么献，表现出他们的生活乃是公义的生活、信实的生活、怜悯的生活，这是一样的啊，这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把十一放到奉献箱里面，实际上形式变了，但实际上呢一样的，那就是在彰显一个基督徒的公义、信实、怜悯的生命，是不是？这是一样的，这没变啊，这个都没变。所以你会看到，你得看到这一点。可是呢，我们发现在旧约当中有些人呢，他老看什么呢？他总是看外表的那个动作，他没关注这几样事儿。先知呢就反复的跟人讲，让人要看到背后的。你看米迦书6章8节跟耶稣在这儿所讲的一模一样。 啊。米迦书六章八节，米迦书六章八节，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那弥迦书讲的这个，如果我们一看它后面这个用词啊，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就表明这个是指着内心的动机呢，还是指着你做事的原则呢？
内心
的做事的原则，不是说动机的，但是做事的原则呢，有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啊？就是好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既然是同行，那就表明了它不是指道德法的，那是指什么？礼仪法和民事法的。哦，那为什么弥迦指出这一个问题来呢？就表明了上帝已经借着摩西把礼仪法、民事法写下来了。那么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借着礼仪法、民事法指示以色列人何为善，是不是啊？何为善？当你照着礼仪法、民事法这样生活的时候，那么那你就是在行公义，就是在好怜悯，就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吧？可是这个话呢，一定是给有心的人说的。那没有心的人，即使照着做了，啥都没有。大家想一想，事儿是一样的干，最后做完啥都没有，可怜不可怜？跟大家一样的献祭，献完祭之后呢，白献，多可怜啊！那因此，你发现，当正确的认识礼仪法、民事法，对这个人帮助大不大？是大的。咱们今天也一样，你也在地上啊，一早一晚，一天过去了。人家也一早一天过去了，但是每个人在世界上待一天待一天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混日子的，有的人是在这一天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吧？外面看的时候都差不多，你过一天我也过一天，外面看都差不多，你在教会做一天我也做一天，但做完了之后呢，背后的价值不同啊，啊，那你想一想，不应该有心吗？这多大个事儿啊！只要有心就行，有心在这坐着就有价值，没心做了也白做。你看看，所以说调整心态重要吧？但这个心怎么调整啊？重生是不是就有了？啊，重生。所以说不管旧约还是新约，一定是对重生的人讲的。难怪啊，那十条诫命，咱们再想一想，那个十条诫命的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不是前面有个前言？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啊、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那就表明了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之所以把这个十条诫命给你，那是因为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要这样做。那如果单单从序言来看，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再听这个话，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们要一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十条。那你这十条是不是指导一个从以色列被埃及拯救出来的人，让他们应当有的一个生活原则？
是。
那从这一句话来确定了。十条诫命是道德法还是礼仪法、民事法？单单的从第一节的这个话来看，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要这样做。那这个做是不是指导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怎样生活的？如果他是指导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怎样生活的，那就叫礼仪法、民事法。所以说你要看十条诫命字面的意思，就是礼仪法和民事法。那后来呢，是不是立位记啊、申命记啊，他是不是就把这十条细化了？那这就是犹太人所看见的。他说你看， 那吩咐我们从埃及出来之后要这么做十句话，然后立位记啊、申命记啊，就是把每一条细化了。因此我们说立位记啊、民事记啊，就等于是对这十句话的标准解释。正确不正确？正确。那是因为你看到的是字面的意思。那么假如果这十句话呢，你要把它和你内心的道德律联系起来呢，如果你要把它和你内心的道德律联系起来呢，你如果不再是看到的是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让我们这么做，而是看到你是一个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这样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神，而不是看着十句，而是从这个往里面看，看到那一句当中，你就会发现呢，它就不是指这个意思了，它就变成了道德法了。所以十条诫命呢，字面的意思是礼仪法、民事法，经义是道德法。我这个话呢，已经可能讲了好多遍了，可是呢，一问你又错了。所以说，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就一定是礼仪法和道德法，因为十了嘛，十条了嘛，它不是指着礼仪法跟道德法吗？因为这让你看到的都是字面的意思嘛。那么假如果现在这么讲的说，这十条诫命呢，你要把它十条变成两条，那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叫你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那你就看到经义里面去了。你看到经义里面去的时候，那叫什么？那叫道德法。可这个道德法可不是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才有的，在上帝一造人的时候人心里就有了。所以这是不是两个方面啊？道德法两块石板往这一放，那你看你往哪看了？如果你能把那个石头看穿了，那你就看到道德法里面去了。如果你看着飘的那个字呢，那你就看到礼仪法和民事法里面去了。所以这是要看你怎么去看的。如果你说我怎么能看到道德法呢？因为我看着石板上飘的这一大堆字啊，都是从爱神爱人发出来的，那是不是你就看见了背后的道德法？因为这个在石板上飘着的这些字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它是背后有一个基础的，那个基础是爱神爱人，是从爱神爱人发出来的，是不是？那就说明呢，你看的是十句话，但想的是背后的那两句话，因为这十句是从那两句来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并且为爱神爱人如己，这是不是从那两句发出来的？哦，就这样的，你说，哎呦，你不要看十句，因为我看见的十句的背后不是十句，而是两句。那你看的是道德法，看的是对的。但是你说，我不但看的是十句话，我甚至看的更多，这十句话包括这六百句话，那你看的就是礼仪法和民事法，都没看错。但是着重一看，你看啥？是往里面看，是往外面看？哦，这个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思。所以我说，十诫有两个功能，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指向内在的经义。道德法，一个是指向外在的字句，礼仪法和民事法。可这个礼仪法和民事法呢，也有它的精神。你要用经义吧，你就会又混了。你看道德法有经义，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礼仪法和民事法也有经义，它的经义是信使公义怜悯，是不是也是经义啊？但是我说经义的话呢，就是道德法的经义，什么礼仪法、民事法的经义，你不是搞混了吗？那所以我说用这个啥呢？用礼仪法、民事法的精神，啊，那个是道德法的精义，是为了让你听的时候不要听乱了。但实际上两个都可以用精义才对，啊，两个都用精义。你就是说，但一样的，你看礼仪法和民事法的时候，也不要停留在字面上，献祭怎么献，葡萄怎么收，井怎么打，楼房怎么建，你这停留在字句上没意义。就是这些话吩咐了一大堆，它背后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叫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他讲了一大堆，就是讲这四句话。那就是立义法和民事法，不管多少条了，300条、500条、600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四句话。啊，十条诫命你不管它十条，因为这十条背后就那两句话。这就是啥呢？这就是这个事儿啊，也没办法说，也就是你得揣摩。可是你把那个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你看如果把十诫放在这儿，你看十诫能看出这两句话来，那你就心里明白了。 如果你没看出来，我又把那两句话，这是十条诫命，我把那两句话写在这半个里面，你不看到的还是字吗？我说十条诫命你能看见啥？就是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我说你再往里面看，就是啊，这里面看不就这个意思吗？那我说这样吧，干脆我给你写下来吧。申命记啊，这个摩西说了，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把它写下来，这半个是十条诫命，然后说它的精义就是这个。实际上你看到的还是字句，你看到的还是字句。然后问你十条诫命的精义是什么，你会背，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但是你领会不了，还是个字句。这个事情就这么复杂，就怎么闹，你就是个字句啊，就是个字句。这个事呢就是啥呢，就是不要说出来，说出来就没意思了，不要挑明了啊，我就一直告诉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把这个话读完了以后呢，你说啊，我明白了，爱人如己。你看见了，你就从这几句话当中看见爱人如己就对了。如果呢，问你这几句话啥？几句话啥？不是你刚才说的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啊，哎，我再说一遍，你听听啊。说还是这句，说完了，对呀、啊，就是这个，我会背了。傻子，我告诉你，这几句话就是叫你爱人如己啊、哦，爱人如己，那我知道了，没意思了。明白吧，就没意思了。这为啥呢？你知道了是别人告诉你的，就这个事不能说开了，你得去揣摩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得去做，然后呢，哦，我知道那十句话就是让我这样干的啊，就是叫我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个心里不明白啊，你就又解释出来，他还是用耳朵听听，还是用耳朵听听，没办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义和字句啊，要能分清楚什么叫字句，什么叫经义。经义是心里明白啊，字句永远都是理性明白。字句可以让人的理性明白，难以叫人用心体会，而经义是用心体会的。那么即便字句讲的不怎么清楚，甚至你的字句有时候可能表达是错的，但是人家用心体会的领会的是确实的。你还没把话说完，人家已经体会到要干啥了，已经用心体会到了。所以说有心的人啊，一般都听半句话都知道下半句要说啥，没心的人你把这句话说完了，他还误解成别的话，这就是有心跟没心，你说能差多少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重点啊，你得把这个搞清楚。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工作是啥呢？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理性尽量的明白啊，至于我们的心怎么体会啊，那实实在在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讲明白，让我们的理性都能够在理性当中先闹明白是咋回事啊，这是最主要的，是我们人能做的啊。那我们现在把律法呢再来分类一下。那么就律法这个词，我们使用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它第一指向是指什么说的？道德律说的，道德律说的。那么是指道德律说的，就是指十诫说的。那道德律有几个意思啊？有两个意思。哪两个意思呢？一个是内在的精义，是尽心尽意尽力尽行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那么道德法呢，也有它的字面意思，它的字面意思是有变多，变得更多，所以它叫做礼义法和民事法。那为什么分成两个法呢？因为有两块法板，所以分成两个法。那么第一块法板指向的是礼义法，第二块法板告诉我们的是民事法。那么民事法是道德法的字句，让我们知道的。但是礼义法和民事法呢，也有它自己的经义，那就是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米迦书说的。但是用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当中也知道，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这个律法就是指着礼义法、道德法讲，民事法讲的。但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是更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剩下都是次要的 啊，次要的，次要的不是说不重要，重要，但是用它来表达这一个的。啊，这是咱们对于这个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把它做了一个分类。那因此呢，我们如果说礼仪法、道德法是跟礼仪法、民事法跟道德法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因此，你所说的这个呢，单单的是从什么看的？是从字面意思看来讲，礼仪法、民事法是解释道德法，而道德法是礼仪法、民事法的纲目。这个就说明你看的通通都是字句，在字句里面看，这个意思是成立的，是正确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把道德法看到了它的精义，那你这么解释就不对了。哎，那因此呢，道德法和礼仪法、民事法应该加以区别。啊，必须加以区别，这二者呢有相同，但又有不同，必须加以区别。第三个，当我们说到立道德法的时候呢，律法的时候呢，它是指道德法的，但同时它也指摩西五经的，因为用到礼仪法、民事法的时候就指摩西五经了。但是我们也说它是指整本圣经的，能不能用呢？也能用，因为整本圣经啊，其实都是在指导我们当怎么样生活的，它也是指导我们生活的，因此就变成了。解释礼仪法和民事法就是整本圣经。那么既然礼仪法和民事法是公义、信使、怜悯，那整本圣经在说啥呢？整本圣经要知道我们生活的话，都是在讲公义、信使、怜悯。你不管看哪儿，如果你看不到公义、信使、怜悯，你其实读的都是字面意思，没有读出作者的意思。你要读出作者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也能够读到公义、信使、怜悯。那么从公义、信使、怜悯中又读到了爱上帝，并且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再从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里面再读到了神就是爱。好，咱们这么看整本圣经这么多，但是它背后呢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公义、信使、怜悯。公义、信使、怜悯呢，要再往后读一点，就是道德里啊，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行爱神，并且爱人如己。那么从这个再往后面读，那个就是爱，那就是爱。所以你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从就是越看越看得清楚，越看越看得清楚，最后你就认识到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啊，那么这个爱呢包括两方面，就是爱神和爱人。那这个爱神爱人的行动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公义、信使、怜悯。那这个公义、信使、怜悯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整本圣经都在解释这一个。所以说你要看圣经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读圣经的时候要能够这样读啊。因此你慢慢读圣经，慢慢读圣经，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终于明白什么呢？最后读到我什么都没有，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啊。要能够用以这种眼光去看。但是呢，你说我一下子就看到这儿呢，你一下子看到这儿把这些过程都省略了呢，其实你所认识的神是空洞的，啥都没有。那你要这样认识呢，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所认识的神呀、啊，那你就表露在外面的就是这样。那你是不是认识的神就包含了这一切？那我现在再看看，哎呦，原来这个爱是怎么爱的呢？你说是神，但实际上呢，神是怎么样彰显他的爱的？啊，如果这个神你再看出来，就是基督，因为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来成就的。那这么看的话呢，那你会看到。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呢？就是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藏着。现在呢，就告诉你说，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这一切都在基督里。现在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住在你心里了。那如果你把这一切都搞懂了，哎，认识到基督了，实际上我告诉你，这位基督来你心里了，这位基督成了你的主了。那我们就感觉到，哎呀，原来我拥有了这一切，我拥有了这一切，因为这一切都在基督里藏着，而基督今天在我心里，是不是我们拥有了基督，也就拥有了这一切？你就有什么了？你就有了爱神爱人的心了， 你就有了啊，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基督在你心里，你不是与神同行吗？那具体这四句话怎么同行？如果要让我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与神同行就是接待远人，对吧？如果我要是活在摩西时代，怎么与神同行？那就是割麦子要剩一点，收葡萄要剩一点，盖楼要打栏杆，打井要盖盖子，这就是与神同行。那如果活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呢，那就不打井了，但就变成别的方式了，是不是？那新约当中有什么呢？原因就是咱们新约呢，目前呢，不是还没有人把这个能不能给咱们每一个时代都应该详细的写一部指导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具体细则，都应该的。然后呢，告诉你上网怎么上，什么网站能上，什么网站不能上啊，他就要讲这些事了。每天看手机不要超过几个小时，然后呢，你说你这不是律法主义吗？这对你好，这都是爱你的啊，对吧？这是不是都应该写这些事了？就应该写这些事了。那要写这些事的话呢，是不是就需要有一些懂律法的，又得懂这种各种社会常识的？你否则的话呢，你不会写啊，你不会写。那咱们基督教为什么没人写呢？不是没人写，是没有人有能力写，没有人有能力写。为什么没有人有能力写？表明基督教目前是一种懦弱的宗教，就连基督徒生活的法则都没有人能写得出。那么有人在写，胡说八道啊！有人在写的那些人胡说八道，因为刚才上一节课讲了，这是立法呢，你立法得有立法权，道德法是上帝立的，他有这个权柄。那礼仪法、民事法谁有权柄立法？啊，那就必须得明白一点啊，那我们就会看到说，神之下是摩西。啊，摩西之下呢是千夫长类的。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看到道德法是上帝定的，礼仪法、民事法呢，摩西写的，神吩咐的。那么执行这个法呢，你选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来，把法度给他们，大使他们按照法律去办。办了之后呢，他们办不了的再呈到你这里来，那就表明他们没有立法权，只有执法权。他没有立法权。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立不了法，但是可以怎么样执行法？谁立法呢？你看礼仪法和民事法上帝立，那么道德法呢，神才有权利。那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你想一想，什么叫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呢？就是长老会，是不是啊？啊，长老会。那因此长老会立不了法啊，长老会立不了法。不过这个长老会呢叫长老会区会，这个长老会就是指着区会说的，长老会就是区会，这个区会立不了法，你只能够执行法。那么代表摩西的这个权柄的，就相当于具有一个总会的一个权利了，所以摩西就是总会了，总会上面就是上帝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的主，对不 对？
对。
那这样呢，我们会看到，是吧？只有总会才能够立法，没有总会就立不了法了，啊，就立不了法，就表明要有一个比区会还大的会，他才能够立法，只有比区会大一点的会。那你想一想，你看啊，东正教有堂会，有区会，区会上面有一个比区会大的会，他们叫做牧首，也就是各区会的主教们在一起的联合会议。所以说东正教呢，他们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大家商议好的一个共同原则要遵守。天主教呢有教区，教堂上面有教区，教区上面有什么？有梵蒂冈，梵蒂冈代表什么呢？代表总会，天主教的总会。所以天主教就有教会法典，很详细的指导了全世界所有的天主教徒在某一条诫命上应该怎么样去实现。哎，他有这个可以指导，他可以指导的，他有。现在就是基督教没有，就是基督教没有。不过呢，没有当中呢，要找一个多少有一点的吧，一点也没有的呢，大部分是，但是总还有一些有的，那就只有改革宗长老会有。你看改革宗长老会没有很细的，但是有大致的，啊，你比方说威斯敏斯特大会，它不单单制定了我们当信的， 他也告诉了我们，你看威斯敏斯特信条有没有关于十条诫命的简单解释？有吧？那是不是指导基督徒生活的？那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也好，小要理问答也好，有没有讲十条诫命？不但讲了，并且是篇幅最长的。那么在十条诫命里面，大要理问答也好，小要理问答也好，是不是总是这么讲？第一条诫命是什么？这是疑问。接下来就是第一条诫命禁止什么？第一条诫命吩咐什么？每一条诫命都三问。第二条诫命是什么？第二条诫命禁止什么？第二条诫命吩咐什么？第三条诫命是什么？第三条诫命禁止什么？吩咐什么？那十条诫命是不是就三十问了？总共107问，这就占了30问。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篇幅在说这个呢？因为他要指导基督徒生活的。表明有吧？那这个有，不但这个有，甚至涉及到礼拜的时候，他还专门有一本叫做《敬拜法》，那中文的翻译啊叫做《敬拜指南》。那指南就不对了，因为那是法，那不是指南，那是个法，所以人家叫做《敬拜法》。那《敬拜法》怎么规定的？礼拜的时候只能唱诗篇，不能用乐器。你看，这就叫《敬拜法》。你说我不，我就不唱诗篇，那你犯法了。你这个长老，如果你礼拜的时候你说我就不唱诗篇，拿下，革职啊。如果这个信徒来到这个教会说我就不唱诗篇，你唱诗篇我唱别的歌，把他开除，这是不是叫法？你看，他就具有法律效力。好了，那除了改革宗长老会有敬拜法和基督徒的伦理的法则之外，其他的这个宗派啊通通没有，就在基督教里面通通没有。虽然是写的不够细，但是总比没有强，因为别的都没有，咱们还有啊。写的不细，但还有啊。那假如果能够把这个细化了之后呢，你想想大家现在啊，你是不是问题很多？有很多的人问这样的问题，牧师啊，你说我现在我要办公司啊，或者我这遇到这事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等等，是不是经常会问到公司的问题啊，问到打工的问题啊，问到投资的问题啊，问到一系列的问题啊，是不是？但是牧师说呀，我也不知道。长老说呢，我也不知道。那么有的人说我知道，他可以胡说八道，他说的不见气啊，不见得呢人人都佩服。但是有一点，假如果是所有的长老在一起开会来表决这件事情该怎么做，虽然可能做的这个主意不见得是很好的，但是只要大家都认同这么做是对的，就便是你做错了也没人说你是错的，因为它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这就叫做时代性，因为在这个时代是对的，在这个时代是对的。你说我觉得你这么定不对，你比方说喝酒，在500年以前到底基督徒能不能喝酒，其实别的人呢，有的人说能喝，有的人说不能喝，不一致。说能喝的人哎也是胡说，说不能喝的人也是胡说。因为啥呢？因为都是个人根据某节经文看的。有人拿出来使徒约翰说了清酒浓酒都不沾，所以不能喝。有人拿出耶稣说他又吃又喝，当然能喝。到底能喝不能喝啊？各有各的观点。好了，那总是这样争了，长老们开会吧，全部坐在一起，到底能喝不能喝？能喝的举手，大家都不举手；不能喝的举手，都举手。好了，长老会说了不能喝，那个圣经是啥意思都不管了，反正长老会说了不能喝。那么如果你要喝酒呢，抓住你以后呢，开除或者停餐，这就是不能喝啊。原来圣经说不能喝，不管圣经说了没有说，因为长老会说不能喝，定下了。那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啊，你解释的时候你不能说，你看啊，长老会定的这一条是错的，因为圣经说耶稣又吃又喝能喝，长老会说不能喝，我造反，不行，开除你。那么你讲圣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圣经啊有可能能喝，但是呢长老会说不能喝，即便耶稣喝了，但是长老会说不能喝，我们也挺长老的，我们不喝。你得这么说，就算这个圣经说是能喝，那我们也得听长老会的，不喝。为啥呢？因为那是长大了能喝，现在咱们还小，不能喝。好，过了500年了，长老们又说了，这我都觉得这个圣经啊定的不能喝酒啊不大对。然后长老们又说了，哎呀，咱们是不是该修改修改？不要修改，但是说修改的人多了。最后呢，他们就讨论到底能喝不能喝，能喝的举手都举手，不能喝的举手都不举手。好了，长老会定了能喝酒。 这怎么过了500年圣经在那放着还没变，咋你们变了呢？因为长老会根据不同的时代定出不同的教会法规，它是根据时代而定的。因为那个时代人家全世界的基督教都觉得喝酒不对，就你们长老会说喝酒对，你就得罪全世界的基督徒。所以说就为了全世界的基督徒，我们长老会说不喝。但是现在人家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喝，就你们长老会不喝，看着你就怪怪的。长老会说那我们也喝。这就叫做长大了给小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圣经呢，它并不是说圣经的真理并不是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你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定的可能是错的，但是错的也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也能。比方这么说，你说离婚合乎圣经吗？没有人说合乎圣经，可是摩西说允许你们离婚。摩西说了，为啥？因为他有立法权，他立法了，他立了法说可以离婚。但是谁都知道摩西定下这个可以离婚跟上帝的道德法是不合的，是不合的。但是耶稣呢没有责备摩西，反而责备人，说为什么摩西这么定？因为你们的心硬。他没有说摩西定的不对，他说你们心太硬，他不这样定能行吗？不这么定你们不得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假如我摩西说绝对不可，在我这儿我告诉你们，我活着你别想离，那么这会儿呢，即使不用石头打死摩西，他们就会这么说，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你看着办。那他们都离了，然后摩西说离了婚的全部开除，那开除就开除，我们都不去了，剩下你一个人去礼拜去了。所以摩西呢就只好给上帝说，上帝啊，这个罪算我的，我允许他们离了，我就做了一件错事，你看着办吧，我释放了他们了。如果你说错了，千错万错就是我的错，哪怕我一个人下地狱，只要他们离婚都不算犯罪也行。这就相当于看到摩西定了一个不合乎道的法的法，可这个法他是替百姓担罪的，不是他犯的，是替百姓担罪的，是不是啊？所以耶稣也没有责备他，反而说摩西定的这个法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定的，对不对啊？这就表明长老会有时候会决定一个决议啊是错的，但这个决议虽然有可能决议的不合适，但实际上呢它的结果是好的。那这个罪不是说，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说那要错了，难道这个错还能变成对的？错是错的，但这个错呢有人担，不是说你定下这个错是对的，不会错，不是这样的，会错有错，但这个错呢有人承担，有人承担了，谁承担了啊？那么就是摩西承担了。那摩西要承担了，那今天那500年长老会都不喝酒，实际上圣经好像没这个禁止，那么他们定的好像不合乎圣经，但有人担，那就是总会他担着。那现在他们又说能喝，那有的人说能喝，我就觉得不能喝，能喝不能喝，我们都说能喝，你别说话了，他有担了，他有担了。即使咱们啊，这个假如我有一天见了耶稣了，耶稣说不允许喝酒，那长老会说我们说了，我们替他们担罪，千错万错都我们的错，要罚就罚我们吧，跟他没有关系了。哎，这是长老会吧？但同样的，我们在基督身上也看见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不是担我们的罪的吗？不是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他担了，替天父说什么话呢？父啊，赦免他们吧。为啥呢？因为他们的罪我担了，我担了，要罚要打，冲我上。那天父说打定，就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他定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定在十字架上没有罪，没有罪为什么定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是基督所做的。那么基督做的，既然耶稣基督是这样做的，那长老会就不是基督的身体吗？头都这样做了，身体呢？身体不是也这样做吗？也这样做。所以道德法是上帝定的，所以礼仪法和民事法是由总会定的。那长老会的区会呢，只有执行权，没有立法权。那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你说这个总会大了好呢，小了好呢？
大了好。
大了好。大了为什么大了好？大了只有大的时候才有可能有人才，因为要不然呢，你就5个人， 你就没有这个人才，定不出法来。啊、嗯，我那天在网上好像看到说，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国家出现了，好像就两口子，然后呢，面积只有0.27平方米，还是平方公里，0.27平方公里，啊，就像一家农村的一个院儿一样。啊，他也设计他的凌空，但是没办法起飞。为啥飞机还没飞就跑到别的国家了？啊，有这种情况。你说你定个国家有啥用呢？你就叫了国家，总统也是你，副总统也是你，国民也是你，那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说呢，可见的大了好，因为只有大了才有可能有人才。天主教，你看一下，全世界的天主教，啊，他们有很多的神父数不清。神父里面又选的主教，主教里面选的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都是全世界顶尖人物，他们坐在一起可以立法，并且有1500年的历史，那个法也要不断的修改的，然后才让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善。因此，他们就有了一部，啊，非常健全的教会法典，来指导基督徒生活的，啊，至少是基督徒做了对了错了，那神父拿出法典就知道你做的这个事能做不能做，对与不对，人家有法可依，能知道。那基督徒啥也拿不出，啊，那我们基督徒呢？当然是大了好，但是大了有大了的缺点，缺点在于什么？假如果全世界定的这个法呢？假如果这个定法的这些人呢，比方说都是西方人，那如果你要问他说清明节怎么过，他们不知道。过年能不能给压岁钱，这我不管，他还是有他的问题。问题在于哪儿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辐射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因为你这一个包含的这个群体当中呢，是什么民族都有。本来这个是礼仪法和民事法是要适应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的一个需求的，可是你包括的民族越多，包括的文化越多，你是不是就很难用一个做法迎合所有的这个时代，解决所有时代所有文化的这个问题啊，也有它的问题，这个麻烦。所以说呢，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这样的，总会啊，应该最好是每个民族应当有自己的总会，是比较好的。那这样呢，我们就可能不会受到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影响啊，就不会。所以说，假如果咱们中国人呢要有总会，那你就可以定一部中国改革宗长老会的教会法典。那如果你不是中国的，你中国和日本联合的，还有韩国，然后成立了亚洲的这个总会，那你就你说我要定一个亚洲改革宗长老会的这个叫这个教会法典，那么它就涵盖了有日本的事，有韩国的事，有中国的事。那么中国人呢就搞不懂了，这个事该怎么闹啊？那韩国人也搞不懂日本人的事怎么闹，所以说这样的也会乱。所以应当有它的啊，应该有它一定的这个区域性范围，这才比较好，啊，这是最好的。所以说看起来太大，全世界统一也不好，但太小了也制作不出。因此这个总会呢，要适当的合适，既能够干了这个活，但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能解决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事儿，这才行。啊，所以圣经就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一个层次的级别应该达到哪个级别，他就不给你绝对的说法。为啥呢？因为这个是时代不同，它也有它的调整，所以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定的绝对的必须怎么做，没有这么讲。不过我们今天呢，应该知道的是原则，啊，原则。所以这样我们就把它律法就分了啊，就是一个是道德法，神制定。一个是礼仪法和民事法，摩西制定；一个是执行这个法的是千夫长，这个长老会的体系。那到了新约呢，长老会这个词通常就是指着长老会区会说的，所以区会只能执法，相当于千夫长。那么只有总会才能制定法，那因为它就相当于摩西的一个权柄，授权给了这个系统。但是呢，我们最高的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你不管定什么法，你这个法不能违背道德法，你必须是在道德法的指导下而定的，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要想定的话比较复杂，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把旧约当中的礼仪法、民事法拿出来做个参考啊？你要不做参考，你都不知道冲着哪儿写，对吧？你得有个参考吧。啊，那么呢， 当犹太人呢把那个道德法当作是礼仪法、民事法的纲目，那我们要定教这个教会法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按照十条诫命归类啊？包含在第一条诫命里面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包含在第二条诫命里面的我们应该怎么做，但实际上这并不是道德法的解释，而是道德法在现今生活当中的应用啊，它一定是在应用。但是你不能够时候长了说这就是对道德法的标准解释，错的，不是解释，是应用。所以说道德法在生活中的应用就叫做礼仪法和民事法。那如果你探讨道德法的伦理动机，那就是在探讨道德法的精义。所以说你是看你在讨论哪个事儿。那么我们在讲救恩论的时候都是在讲动机的，我们的心要改变，生命要改变。但是我们讲完了动机之后呢，我们讲基督徒该怎么样去生活的时候，你所探讨的都是礼仪法和民事法啊。即使你不叫它礼仪法、民事法，但实际它的性质是属于礼仪法和民事法的啊，它主要是就是来指导基督徒生活的。所以说礼仪法和民事法就应该是指导基督徒生活的，而道德法呢乃是指向人的内心的，指向人的内心的。所以加尔文说了，说律法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指导基督徒生活原则的，那你就知道加尔文说这句话就是站在礼仪法和民事法的角度讲的。他是站在礼仪法和民事法的角度来看的话，道德法就是指导基督徒生活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基本原则指导我们的啊，这是加尔文看法。那么加尔文的这个看法呢，只要有这个看法的人呢，通常都比较关注于外表的一些纪律方面的，都比较注重这一个。所以说只要你一讲这个，他立马就变成了教会纪律了，我们该怎么做。不错啊，如果我们注重教会纪律，万万不能忽略了背后的精神，如果忽略了精神，你就变成了律法主义啊，就变成了律法主义。可是有另外一些人呢，反对外表的这些条条框框，他说只要有心就行，如果有心而没有这些条条框框，你就会发现有心经常办错事啊，有心办错事啊。所以说就比如这么说，哎，两个人谈恋爱了，你喜欢吃啥，我喜欢吃蛋糕，哎，今天情人节，他怎么？他买个蛋糕，你喜欢吃啊，但是不如买玫瑰花，对吧？心是好的，但你做的这个事不见得是对的，不见得是对的，因为他说，哎，这都不重要，外表，蛋糕咋呢？玫瑰花咋呢？玫瑰花顶吃顶喝啊，我觉得蛋糕好，你看这是你觉得，因为人家共同原则是这一天是送玫瑰花的，过生日的时候才送蛋糕的，对吧？哎，这就叫什么？就有心做错事儿。啊，有心做的事是错的，啊，所以说有时候做的事是对的，没心没肺的。玫瑰花是送的，是他妈逼着来的，买好强迫去，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所以去了以后给是给了，但是个表情不好，无心。啊，玫瑰花是送了，但没过节，对吧？哎，你这个这就叫做律法主义。所以你不能够只照条条框框没心，也不能有心不按规则。那所以说有心的人照着规则那就对了啊。所以说啊，道德法呢主要是调整我们的心态，礼仪法、民事法呢主要是规范我们的生活啊，对，两个方面都需要。所以说啊，有人只注重内心的表现，说条条框框的人是律法主义，而律法主义者呢就称那些没心的人，说呢这些人呢是怎么样呢，你说你是有心，但你不按照条条框框走，那么你这么做呢也伤人，也是很伤人的。所以因此律法是指导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外在的准则，那是说给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人说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也一样，礼仪法和民事法对谁有效？对那蒙了救赎的人是有效的，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人，这个条条框框是好的。如果这个人没有被救赎的人，你把条条框框给他，他会觉得很难过，叫我守这些他会觉得很难过。但是对于那有心的人来讲呢，爱主的人来讲呢，他就觉得这个条条框框让我知道怎么样爱主，哎，人反而觉得这个是美好的。所以这个就要看对谁而言。好，那我们就停在这儿，这样咱们就把 关于律法的种类啊，这主要是区别律法的种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给大家啊讲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会下一节课继续探讨律法的性质方面啊，就是每一个律法它所指向的、所代表的，怎么样看它本质性的东西，我们还会继续深入的研究啊。在这一课当中呢，也涉及到本质方面的，不过讲的少，重点是在讲种类方面的。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重点要探讨本质方面的，因为种类方面我们已经理解了啊。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啊。